宝枪将张兴祖大战陀陀。这老陀陀一听说这个年轻人使的这条宝枪名字叫八宝陀龙，把他吓得就吸了一口冷气。哎呀，按说不好，我要倒霉。这话从何说起呢？原来在陀陀学艺的那时候，他的老师是北蒙金马城护国金刚佛，那时候就跟他说过，说徒儿啊，现在你四宝护身，超号叫四宝将军，特别是你掌中的九凤朝阳刀，为师传授你的能耐，所向无敌。可有一样，能人背后有能人，好汉背后还有好汉。你别觉得你有这口宝刀就纵横于天下，倘若到了中原，你要发现使八宝陀龙枪的，那可是你的硬敌。孩子，你千万要多加谨慎。陀陀呢，把这话就记在心里头了。可自从来到中原几十年来，久历疆场，大战小战，打了多少战，没遇上使这种枪的。没想到老了老了，在良乡县遇上使这种枪的了，老陀陀这个心里就别扭，所以他大吃了一惊，心中暗自思想，这怎么办？师父的话就在耳边，我是听还是不听？再低头看了看自己，胡须洁白呀，80多岁的人了。有道是年老不讲筋骨为能，今天又遇上了硬敌，我是打还是不打呢？有心不打，按老师吩咐的退归林下，辞官不做，见好就收。可又一想，不行，抗旨不遵就有掉头之罪，两军阵前微缩不前，那将士们怎么能拼命？再又说回来了，这些天下的反叛全集中到良乡县，难道说我就敞开口让他们跑了吗？想到这，他又看看张兴祖，满打满算是20来岁一个小娃娃，你纵然使八宝陀龙枪，你这招数未必就比我高，万里有个一，我把你赢了，这条宝枪落到我的手里头，我既有宝刀又有宝枪，岂不纵横天下，没有后顾之忧了吗？哎，陀陀想来想去，拿定主意，还是一个字，拼。这就叫艺高人胆大呀，把他师父的话扔在九霄云外。想罢多时，老头子把眼睛一瞪，娃娃，既然不肯通报名姓，容老夫将你拿货飞行拷问，看你说也不说，招刀！催马抡刀，力劈华山，奔宝枪将就砍。张兴祖呢，那叫小马乍行嫌路窄，大鹏展翅恨天低。年轻的人都有个虎视劲儿，刚跟金眼雕岳伦学的好能耐，他怕什么呢？再看小英雄前后腕子一伸手，嗨，使了个举火烧天往北招架，宝刀宝枪2次碰在一处，耳轮中就听见啪啪啪啪啪， 还魂，刀枪并紧，两个人就拼上，一老一少打的这个好看。不管是北蒙压阵的镇官，也不管都督平等还是天下港口的举子，人们看着眼都发了直了。武大爷手擎双钩看着，心说这孩子行啊，他是谁呢？这条枪果然有独到之处，怎见得呢？就见这条宝枪一扎眉毛，二分心，三扎软肋，四撩阴，五扎怪蟒穿裆走，六扎战马惊鬼神，那真是窝挑盖打扎，滑拿崩把呀，神出鬼没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一招紧似一招，一招快似一招。可再看坨坨，众人也不住的赞成，那叫80多岁的老人了，一般的人走路都费劲，何况是顶盔冠甲在两军阵拼命呢？这口九凤刀上下翻飞，光滑缭绕，不假如刮风相当，那也就是张兴祖，换个第二人还真盯不住。一眨眼的功夫，50个回合过去了，两个人没有分出输赢胜败。小将军张兴祖暗自着急，心说话，这个老东西真不好调理啊，难道一说我这大话白吹了不成？二母子一转，有了主意了，我大哥金脸雕月轮交给我绝命三枪，实在不行，何不用绝招胜他？对，想着这两匹马刚一翻回，他跟坨坨马打的对头，没等坨坨使招呢，张兴祖手疾眼快，哎，一扎眉毛二分心呢，叫盖顶三枪，啪啪啪，奔老坨坨就下了死手了。坨坨一看大枪奔梗嗓扎了，脑袋瓜子一拨了，哎，往旁边一闪身，闪的倒是挺快，倒了霉了。因为这老坨坨是北蒙人的装束，耳朵上戴着大环子，那金环足有烧饼大小，这玩意不不愣愣害事。这一枪虽然没扎在脖子上，正好那枪尖在环子那穿过去了，哧溜，把环子给穿上。可张兴祖往怀里这一带可了不得了，咔嚓一声把金环拽掉，把老坨坨的耳朵给拽豁了。父精母血能说不疼吗？把坨坨疼的，哎呀！单手轻刀，用一只手捂耳朵，鲜血把衣领子都染红了。可是两个人骑马打仗，不能像骑板凳那样不动狠，这马是活的。老坨坨腰里头一闪进，这马往前一窜，正好二马一错蹬，张兴祖啪把大枪使了个怀中抱月，紧跟着使了个野马分鬃式，人往前去，枪往后扎，这一招就是北霸棉丝枪与众而不同的，也不用眼睛看，这枪就奔后心扎来了。坨坨感觉到背后一阵凉风，觉着不好，身子往旁边一拧，就得说坨坨身子骨挺快，要不就给扎个透心凉。尽管他躲得快，也没躲利索，这一枪在软肋就穿去了，把个坨坨疼的哎呦一声 在马上摘两摘，摇两摇，好悬没掉下去。张兴祖啊，头一回使这种招数，不太成熟，心里头一着急，这枪扎的不太准，在左肋下是皮里肉外给挑了这么一下子，划了一扎多长一个口子。哎呀，小英雄一看没扎死托托，觉着后悔，这哎呀，往里那么一扎，我就把他扎死了，怎么扎错了呢？哎，他还觉着不满意。老托托是败阵而走，张兴祖催马腰枪是紧追不舍。咱们话分两头，单表老托托的二徒弟银甲太岁张九成，两军阵的事情张九成看得十分清楚，心中暗自着急，不住的咬牙，心说孩子，儿子，你是我祖宗啊，你可要了咱家的命了，你把你爷爷给挑了，这将来要查出来，把咱们家祖坟都得刨了。他是有苦难言，这阵一看师傅败下来了，张九成也有个心眼，赶紧催马摇方天画戟，赶奔两军阵，大喊了一声，呆，师傅不要担惊害怕，小孽障不要发威撒野，谋家张九成到了。他让过坨坨，把张兴祖给拦住了。张兴祖抬头一瞅，这我爹在这儿呢。但是他心眼多多呀，当着天下的人能敢承认是他爹吗？他也知道后果是严重的，刚然一打愣神，张兴祖怕孩子年轻，把话说走了嘴，先把眼一瞪，呸，哪里来的狂徒，你这么点就不学好，敢伤国家的太师，荣某家把你拿住严刑拷问，问问你爹是谁，非把你一家子刀刀斩尽，刃刃诛绝不可。张九成说这话当然是假的，嘴里头说着，掌中晃动方天画戟，跟张兴祖就站在一处，他们俩就打是假打假战，但是外人可看不出来。等马离得近了，张九成低低的声音，孩儿啊，你是我小祖宗啊，你可要了我的命了。说着用眼神一领，那个意思你还不快跑，你在那等什么。张兴祖明白他爹的意思了，虚晃了一枪，一拨马跳出圈外，对面的来将，你是谁呀？小爷爷不惜的跟你动手，哎，坨坨都不是我的对手，何况是你呢？你个无名的小辈，告诉你，我现在还有点闲事没办，等办完了回来再找你算账。小爷走了，拨马就跑。张九成心里这个骂呀，心说你在我的面前称爷道祖啊，娃娃你等将来我跟你再算账，现在假戏得真唱，张九成能放他走吗？催马摇戟在后头是紧紧的追赶。咱们书说简短，他们爷俩一前一后就奔着东北方向，前面有一片树林呢，张兴祖催马先进了树林，看看离着两军阵前也远了，这才把马匹带住，飞身跳下战马，戳枪将马拴好，把头上的汗擦擦，正盔斗甲 在这等他爹的。时间不大，张九成就赶到了。张九成也看看四外无人，从马上跳下来，戳脊拴马，把张九成可气坏了。不容分说，来到张兴祖的面前，把手扬起来，啪啪给来俩嘴巴。好孩子，临行之时为父怎么样告诉你的，让你早早赶奔泗水关闭门家中一待，孝顺你的祖母跟你的母亲，千万别给我惹祸呀、哎、你怎么没走啊？谁让你在梁前县之待的？谁让你在梁军阵前方面？哪一个叫你占你的师爷啊？你想没想是什么后果？咱们一家人都得命丧你手。你哪是我儿子？分明咱们是前世的冤家，今世的对头。你是咱们老张家的催命鬼呀、啊！我先宰了你！张九成等说的是一阵疯狂，擦呢，把方身宝剑拽出来，奔张兴祖便砍。不管怎么说，这是父子啊。张兴祖那个人受过教育，他知道在父亲面前应当怎么办事。他一看把他爹气坏了，张兴祖双脚点地，扑通跪下了。爹，你杀吧！小英雄把眼一闭，把脖子一探，连动也没动。张兴祖的宝剑围着儿子的脖子转了两圈，也没忍得下手。虎毒还不吃子呢，何况是张九成。儿子要进行反抗，哎，他就真砍了。一看儿子没动，他反倒手下不去了。这低头再一看，张兴祖哭了，那眼泪一双一对滴滴答答掉到地下。张九成往后一推，冤家，你还委屈吗？我杀的你去吗？张兴祖把头抬起来，爹，您允许我说话吧？我说完了，您把我杀了，我死而无怨。那你就说吧。爹爹，哎，您看见没看见，现在是什么世道？我不管你什么侯爷不侯爷的、啊、你保的是昏君元顺帝。这个元顺帝他是什么东西？他比历史上的周幽王、隋炀帝，比这些昏君还昏着10倍啊。身居后宫，不理朝政，国政日非，奸臣挡道，普天下老百姓饿死有多少，制定了多少不合理的制度，真是天仇人怨，民不聊生。爹，您是当官的，您知道在背后有多少人骂您呢、啊、有多少人骂咱们家呀、啊我这些话都不乐意跟您说呀。放下远的不说，咱说近的。元顺帝跟坨坨最近利用考状元为名，暗中定下10条绝户计。爹，你也是其中的一个呀。虽然你没制定这个事儿，但是你也参与了这个事儿，你是帮虎吃食。魏从做这种损阴丧德的事儿，你心里就受之无愧吗？你就觉着理直气壮吗？自从那一天您跟孩儿说了之后，我怎么想怎么的这个事儿缺德。我是中原大国的人，我不能做这种损阴丧德的事儿。您说我是老张家的催命鬼，我不这么看。我说我是咱们老张家的恩人，我打算多少做点有德的事儿， 多少救出点人来，将来给咱们父子留一条后路，这有什么不对？爹爹，您不容孩儿分说，举剑就砍。爹，你砍吧，纵然我死在九泉之下，我也对得起祖宗，也对得起我的良心，也对得起中原大国的黎民。张兴祖话说的可不多呀，但是每一句话都刺痛了张九成的心。别看张九成保的是元顺帝，给元朝当的是官，对元顺帝这种倒行逆施他也不满意。不过自己掌中无权，说话不算呢，要本着过去那么个旧的思想，三纲五常，君为臣纲，父为子纲，夫为妻纲，哎，不管你怎么不对，我也得保你。哎，张九成是本着这么个思想，但是好与坏他心里明白，没想到十几岁的儿子居然能说出这种话来，当爹的觉着没亏吗？因此他手腕子一软，宝剑就搭了下来。这个，哎，张兴祖一看有门啊，胆子更壮。爹，再说这么一句话：君不正，臣不忠，臣投外国；父不正，子不孝，各奔他乡。爹，你好好看看，现在反了十八路反王，六十四路烟尘，七十二家英雄好汉，大元朝的江山完了，气数尽了，不亚如风口之灯，不愁再微微尽灭，哪股风大就把它吹灭了。这个无道的昏君，这个腐败的朝廷，您保他干什么？不如听孩儿的，辞官不做，退归原籍，咱们爷俩手拉着手，干脆挑起大旗，咱也反了就得了。No！ 张九成大喝一声：“胡说！兴祖啊，就算你说的对，这种话只能对我讲，不能对第二个人说，赶紧逃命去吧。”张兴祖站起来，把眼泪擦擦：“爹呢，我可走了，方才孩儿说的话你要深思熟虑。再见。”张兴祖解下马来，飞身上马回泗水关，他引出一场大祸。